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2月8号，公元2003年2月9号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美国哥伦比亚航天飞机是在当地时间星期六2月1号早上将近8点进入地球大气层时解体的。飞机当时距离地面的高度大约为60公里，机上7名宇航员当场死亡。美国总统布什听取了美国宇航员负责人奥基夫的汇报之后许下承诺说，尽管美国损失了哥伦比亚航天飞机和飞机上的7名宇航员，但是美国将继续探索太空。另外，7名遇难宇航员的家属星期一在一份通过美国宇航局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将支持继续探索太空的努力。他们在声明中说，探索太空的勇敢行为必须继续下去。在美国全国沉浸在悼念哥伦比亚航天飞机7名遇难宇航员的气氛中时，美国总统布什带头为他们祈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向布什总统致信，对7名宇航员不幸遇难表示沉痛哀悼。达赖喇嘛在信中表示，总统阁下，我对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中7名宇航员不幸遇难表示沉痛哀悼。这一不幸事件不但对7名宇航员的遗属，而且对美国及整个世界来说是巨大的一个损失。美国发生这一悲剧的时刻，让我与美国人民，尤其是与勇敢的遗属们共同祈祷。
2003年1月31号是中国的农历除夕，按照中国人传统的举家团圆的喜庆日子，国际特色组织澳洲悉尼的部分民主运动人士和澳洲的其他人权团体在中国驻悉尼领事馆前共同举行了黄丝带行动集会，表达对因观念理想和信仰而含冤陷狱的亲人朋友的思念，要求中共当局顺应的历史，顺应民情，释放那些思想犯、政治犯和信仰犯。集会于当天上午10点起开始，中国民主运动人士、国际特色组织、西藏自由运动成员共60余人参加。集会参加者胸佩黄丝带，手举王炳章、杨建立和其他一些因修炼法轮功遭受中共拘押的人士的画像。那么西藏自由运动成员则高举日前被中共判处死缓西藏活佛阿阿支系的画像。
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呼吁中国新疆政府独立调查有关侵犯人权的指证。1997年，维吾尔族人在新疆示威受到镇压，据称镇压期间和后来发生了严重的侵犯人权事件。国际特赦说，保安部队有系统地扣留了几千人，逮捕怀疑示威者和支持者，包括他们的亲属，据说很多人受到虐待。国际特赦说，该组织担心很多被监禁的人的基本人权受到侵犯后受到不公平的审讯。根据记录，仍然有20人在狱中，人数可能更多。
在过去一年中，所谓的西藏自治区范围内，中国政府加强实施了一对夫妇只能生育2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妇女进行绝育和避孕措施，导致许多妇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留下疾病。到目前为止，这些政策的实施仍然通过强迫等手段正在不断地得到加强。中国政府自公历1984年开始在西藏实施所谓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对允许妇女生育的子女权利和数目 越来越经常的实行限制，特别是在西藏自治区以内的地区，使用经济制裁在内的强迫手段，迫使妇女接受绝育和流产来避孕。没有经过允许而怀孕的西藏妇女，事实上面临着强迫其流产的惩罚措施。由于各种压力，许多怀孕的妇女迫使进行堕胎和流产。加强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对根深蒂固信仰佛教的西藏妇女的隐私权受到了侮辱和侵犯。
2001年，八名从印度经尼泊尔返回西藏的藏人在尼泊尔境内不幸被捕，并以非法入境为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当时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为所有被判刑的藏人早日获释，多次向尼泊尔政府有关部门进行呼吁，要求放人，同时向尼泊尔法院提起申诉，但是法院决定对八名流亡藏人维持原判，并驳回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的申诉权。在被判刑的八名流亡藏人中，西瑞措身体状况极差，引起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各部门以及各支持西藏问题团体的急切关注。上月底，一德国支持西藏团体向尼泊尔政府交付制定给西瑞措的1365美元罚金后，才提前获释。现在，西瑞措正在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接受治疗。至今仍被关押在尼泊尔监狱的另外12名流亡藏人的饮食、衣物、医疗等方面，直接由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提供援助。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尼泊尔国际难民接待事务所以及国际支持西藏团体，目前呢为12名流亡藏人早日获释，正在积极的与尼泊尔政府保持联系，并不断的进行呼吁。
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的西藏全政治犯93运动本周三发表的声明中透露，西藏全政治犯洛桑坦聚于今年元月31号星期五晚上7:15在西藏境内他的家中去世。洛桑坦聚1938年出生在西藏江孜县江日区，从小在江孜白居打出家为僧。那么50年代，西藏局势随着中国的入侵开始陷入动乱。1958年，他加入了西藏卫教抗暴军，在山南同中国解放军作战。1959年，他被中共被捕监禁在拉萨扯鸡监狱中长达5年多时间，期间呢遭受了各种惨无人道的折磨和虐待。1995年。他复印了大批有关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确认的11世班禅喇嘛的祈祷经文，四处散发。被中国当局发现后，同年12月18号遭逮捕，被判处了5年有期徒刑。由于在狱中身体状况逐渐的恶化，患上了肺癌，被监狱提前释放。那么获得自由的洛桑坦聚在社会上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他的亲属生活贫穷，无法提供医疗补贴。那么他同弟子哥桑一起过着贫穷的生活，于今年元月31号晚上带着他的一颗爱国的赤子之心离开了人世。那么为了纪念这位受藏人尊敬的已故西藏政治犯，达仁萨拉的僧俗群众在93的组织下，于本周三下午举行了烛光游行活动。
近几年来，翻越重重雪山，克服严寒饥饿，步行将近1个月流亡到印度求学的儿童陆续增加。这些离开父母的13岁以下儿童大都是家境贫困，交付不起学费，而被父母送往印度继续求学的。本台记者本周四下午前往设立在达仁萨拉的西藏难民接待站，与日前抵达在该接待站的30多名10岁左右的流亡孩童进行了采访。当记者问起这些小孩是怎样离开西藏逃往印度以及路途所花费的时间时，他们都争先恐后地表示步行过来的，有些说是花了29天，有些花了19天，而有些呢用了1个月的时间才抵达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其中一位年仅7岁的来自西藏拉萨莫志贡卡县的小男孩登兹甘颠表示，在西藏学过藏文字母，到印度来是想学习，特别是学英文，学业成功后到上海等地方去。另外，有设立在达仁萨拉的西藏妇女会直接管理下， 同西藏著名女政治犯阿蒂和美国支持西藏团体的三名成员共同合作，在达仁斯拉西藏难民接待站特别组织一个培训班，专门为抵达难民接待站的所有适龄儿童在正式送学校之前教授绘画、写字、计算、藏文和英文等基础知识。
今天的一周要闻回顾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西藏境内著名歌手琼古芝拉演唱的《给林塞》。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点了。